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国度在后裔中降临这个系列。上一期我们分享说马太福音的写作的目的，就是向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君王。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家谱里，马太直接表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恰恰应验了旧约三个关乎弥赛亚后裔的应许。这三个后裔的应许，他们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共同启示了弥赛亚的身份和降生的意义。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女人后裔的应许是如何应验在耶稌基督的身上。我们透过马太记载耶稌是女人的后裔，着重强调耶稌是那一位童女所生，表明耶稌基督的神性，表明耶稌基督就是上帝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许人类要将魔鬼践踏在脚下，要将人类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的那一位。这是透过女人的后裔要让我们领受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大卫的后裔这个应许又是如何应验在耶稌基督身上的呢？并且这个应验对于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神国度的这个系列，神国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好，我们先来看大卫后裔的应许。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稌基督的家谱啊，但是这一节经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的确是不是太好啊。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英文版本的圣经，它是按照原文的次序来翻译的，那如果直译啊，我们如果不懂看英文，我就如果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跟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区别。怎么翻译呢？耶稌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我们可以看到跟这个英文是对应起来的。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哎，这个次序好像不太一样。这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而下面呢是先讲到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而我们都知道，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应当是亚伯拉罕在前，应该先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后讲大卫的后裔。那为什么今天我要先讲大卫后裔的应许呢？其实这是马太福音特别记载的次序，那个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要马太他是要故意的这样的记载来凸显弥赛亚耶稌基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所以不同的后裔所带出的耶稌的身份是不同的。女人的后裔强调的是她的神性，强调的她是童贞女所生，而大卫的后裔则要强调的是耶稌君王的身份，就是这一位大卫王位的继承者，他要在地上以君王的身份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当他们一讲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想到的是大卫的后裔。 因为对于如果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他也就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弥赛亚君王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必须是出自于大卫家，因为上帝曾经应许只有大卫的子孙才能永永远远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必然有君王在其中掌权，而耶稣就是那神国度的君王。在圣经的里面，大卫的子孙这个地方，大卫的子孙其实已经成了一种专用的术语，专门用来指称弥赛亚。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11次的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一旦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就是马太故意要凸显耶稣君王的身份。所以在整个的家谱的论述的里面，大卫的子孙才是耶稣家谱论述的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按照马太福音的脉络先来分享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第二位的君王，是圣经当中仅有的被神称之为合神心意的王。在大卫统治时期，以色列王国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国境太平，四围没有仇敌搅扰。然而这样的安定和繁荣又能持续多久呢？大卫的后代还能延续他的王朝吗？大卫会不会担心说，有一天我的子孙也会像扫罗一样被上帝弃绝呢？我想这些问题都在搅扰着大卫。于是有一天，上帝就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来说话，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下7:12-16，我们一起读。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段经文就是圣经当中有名的，我们称之为大卫之约。上帝和大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会接续他的王位，并且应许大卫呢，他的王朝不会像扫罗一样很快就灭亡了，并且很清楚的对大卫说，之所以我永远坚固你的王位，不是因为你们的后代都是敬虔的，我们都知道大卫的很多后裔是不是敬虔的，而是因为上帝的慈爱。这里怎么说？上帝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他，离开他的后裔。上帝定义施恩给他们，当他们悖逆远离神的时候，上帝应许会 把他的后裔再次带回来。大卫的家和他的国必在神的保守之下永远坚立。 这个大卫之约保障了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王位的宝座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卫后裔的应许。如果说哎，什么叫大卫后裔的应许，就是上帝透过先知对大卫说，我必保守你的后代坐在你的王位上，我必坚立你的国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所谓大卫后裔的应许。好，那么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大卫后裔这个应许的应验。我们带来一起读历代志上六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读。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独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大卫之约的里面，上帝特别的把应许指向大卫的一个后裔。在那个应许的里面说，他的那一个后裔要为神的名建造圣殿，神要做他的父，他要做神的儿子。那么透过历代之下，我们知道这一个大卫后裔的应许已经初步的在谁身上得了应验？所罗门身上。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那上帝透过所罗门怎么样为他建造了圣殿。所以刚才所说的大卫后裔的应许就在他的儿子所罗门身上得到了初步的应验。大卫死后，所罗门就接续了大卫作王，不仅为上帝建造了圣殿，也因为上帝所赐的智慧。我们知道所罗门拥有普天下最多的智慧，他将国家治理得极为富强，周围的国家都向他进贡，他给以色列的全境带来了和平和繁荣啊，从他的治理的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所罗门这个名字，所罗门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平安，或者说和平。所以所罗门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和平之子啊，他是大卫的和平之子。如果说这个大卫后裔的应许真的是应验在所罗门身上，那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仿佛这里讲到了很多东西啊，接续你的位，哎，所罗门应验了啊，你要为民建殿，哎，所罗门也应验了啊。但是有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应许没有应验，就是所罗门的后裔并没有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所罗门晚年的时候荒淫无度啊，敬拜偶像，陷以色列进入到一个远离神的黑暗的当中。所以所罗门死后，上帝的管教说，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啊，他若犯了罪。这句话也应验了，这句话也应验了，所罗门真的犯了罪。那么神的管教呢，也很快就临到了他们。管教是什么？管教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大卫的王朝只保留了其中的两个支派，被称为是南国犹大，其他四个支派都分离出去了，都不再属于大卫的王朝，被称为是北国以色列。不仅如此，400年以后大卫王朝就在 被掳的犹大王约雅金的手中结束了。从此以后，以色列就成了亡国奴。然而，上帝的应许会落空吗？如果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那么到底谁能够坐在那永远的坐在宝座上呢？对于虽然在这节的应许的里面没有很清楚的提到，但是对于谁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旧约的先知给过很清楚的预言。所以今天我们会读蛮多的经文，我不是要去解释那些经文，我只是让大家看见上帝的应许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呈现，透过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话语的奥妙。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9:6-7，因有一婴孩为我们降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让我们看到说，又有一个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先知很清楚的预言，那个将要来的大卫的子孙，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要在大卫的国中掌权，以公平公义治理。而这一位王，这一位大卫的后裔的政权和平安怎么样？必加增无穷。他的国怎么样？他的国要直到永远。这个大卫的后裔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和平的君。哎，你发现大卫的儿子里面有两个跟和平有关，一个叫做和平之子，是谁啊？所罗门。一个叫做和平之君，是谁啊？就这位所说的一婴孩啊。那么这一个婴孩到底是谁呢？这一个圣经里面应许先知所预言的那个要坐在大卫宝座上永远治理他的国到底是谁呢？路加福音1:30-33，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一位圣经里面在700多年以前，刚才我们这么一翻，刚才那个以赛亚书跟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相隔了700年。700年以前，上帝就预言了，透过先知预言了，有一位大卫的后裔是和平之君，要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700年以后，透过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那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的，要继承大卫的国永无穷尽的，叫什么名字？起名叫耶稣。耶稣，大卫的子孙，这里大卫的子孙就是指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如何一个读圣经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圣经里面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存在着很多的叫做双重应验。上帝给予一个应许，它不只是在新约应验，它会在旧约里面呢初步的应验，然后在新约的里面呢 又完全的应验，这个叫做双重应验。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神的应许的里面都存在这种双重的应验。那么旧约我们还听说过，常常我们 听说一个字一个词，它叫做预表。什么叫做预表？旧约里初步应验，初步的应验就是新约里完全应验的预表。有人会把约瑟看作是耶稣的预表，有人会把以撒看作是耶稣的预表。为什么？都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拯救的应许初步的应验在了约瑟或者以撒的身上。怎么样初步应验在约瑟的身上？因为上帝透过约瑟拯救了雅各和他的一家，上帝借着以撒让我们看见将有一个儿子被献上，而这个被献上做赎罪祭的将成为所有人的拯救。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初步的应验叫做预表，叫做新约圣经里面完全应验的预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大卫后裔的应许也同样存在一个双重的应验。大卫之约在所罗门身上的应验只是一个初步的应验，真正所指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所罗门这位和平之子只是那将要来的和平之君的预表。所以这个观念我们需要知道啊，因为我是的确要多讲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这种神应许的应验方式，我们就会对很多的经文产生矛盾，觉得有冲突。哎，到底这个上帝的应许应验了没有？如果没有应验呢，又看到仿佛所罗门身上已经应验了，如果说应验了吗，好像又有部分没有应验。对了，这种的记载是圣经当中非常普遍的。所罗门这位被称为和平之子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和平之君的预表。只有耶稣基督完全成就了大卫之约的应许，唯有他的权柄才能存到永远，直到万代。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所有应验在所罗门身上的应许更完美的应验到了耶稣的身上。如果既然是一个预表，一定他们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会更完美的应验在那真正的指向耶稣基督。在所罗门身上他被称作是被看作是上帝的儿子，而耶稣不是被当作是上帝的儿子，他乃就是神真正的儿子，真正神的儿子。所罗门为上帝建立了一个圣殿，很可惜那个圣殿会怎么样？会被拆毁的。那个圣殿就曾经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下被夷为平地，人手所造的殿是会被拆毁的。而这个殿更好的应许成就在哪个地方呢？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所有接受他为救主的罪得赦免。耶稣不仅要不是要去建一个外在的圣殿，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殿。因着他的道成肉身，因着他的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使得凡相信耶稣的得到真正的平安，凡相信耶稣的，耶稣就住在怎么样？ 他的里面，耶稣曾经指着自己说，我就是神的殿。耶稣指着自己说，这殿要被拆毁，但我这个所谓神的殿三天以后要被重建。耶稣指着自己是神的殿，而今天因着耶稣住在了我们的里面，现在圣殿在哪里？圣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当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到一个地方，是不是一定要来到教会才能敬拜呢？不是。是不是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才能敬拜呢？不是。因着耶稣是那真正的殿，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殿，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敬拜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并且我要告诉你，这个殿是永远不会被拆毁的。耶稣曾经说，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神的殿在我们的里面，外在的逼迫，外在的困难，永远不能够拆毁了我们里面的殿。意味着说，外在的困难，外在的风浪，外在的挑战，永远不会夺去你心中的平安。因为神的殿在你的里面，神的殿在你的里面就意味着神的同在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有神的殿，神的同在在你的里面，那个平安是不会夺去的。这就是耶稣那个应许应验在耶稣身上的意义。一个地上的王朝会被毁灭的，而耶稣今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在神的国里面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刚才说的是从旧约的经文帮大家顺过来，哎，大卫之约的应许，所罗门的回应，以及先知的预言，以及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应验，我让大家看见。但是今天我们是讲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家谱的里面，同样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子孙这种双重的应验。这里我已经标示出来了，其实中文的翻译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说，有点异义了啊。其实在原文的里面，这个后裔和这个子孙是同一个字，是哪一个字呢？就是儿子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后裔和子孙，原文的里面都是儿子。所以如果这样的翻译，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字儿子，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它既有儿子的意思，又有后裔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圣经的里面，圣经的作者故意会选择一些有双关系的字语，目的就是要指向它双重的意思。在这个地方，马太运用这个字，使用这个字，就既有预表的意思，又有应验的意思。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是旧约的预表，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新约的应验。也就是说，当这里马太写作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这个大卫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双重的指向。一方面指向真的是大卫的儿子，就是那位和平之子所罗门；另外一方面也指向了新约里的应验，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和平之君。所以透过大卫后裔的应验，让我们看见旧约大卫的国就是指向那永不震动神的国。那么大卫后裔这个应许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前面我分享的这两个，我只是要让你看见 我们既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圣经启示的脉络，让我们大概知道说为什么马太要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原来是有一种双重的应验，会回应整个旧约的启示。这是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奥秘和奇妙。那接下来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应许和应验，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以色列国，我们常常觉得那是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其实以色列国的建国与其说是一个王权统治，它更加是一个神权统治。这是当时以色列跟众多周围国家的区别。所有其他的国家国王是怎么样？国王要不然是民众选出来的，要不然就是政变夺来的啊，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任命。而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历代的君王都要接受先知的膏抹，每一届以色列的君王都要接受一个先知来膏抹他，用油来膏抹他。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着这个君王从神那里获得权柄，领受能力和智慧。我既然从神那里领受权柄，领受能力和智慧，我就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君王所代表的，当我们旧约里面常常提到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受膏者，都是被圣灵要膏、被膏油膏抹的。但君王所代表的是一个治理的权柄，君王代表神在地上，君王代表神在地上执行治理的工作。上帝高立大卫做王，并要永远延续他的王朝。大卫的王朝的建立，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造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度，来祝福他的子民。但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旧约只是一个预表，旧约通过一个地上的国家来预表那个将来未来神心意中的神的国度。大卫王朝就是象征着神的掌权，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然而大卫的王朝出现了破口，他的后裔没有完成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公平公义治理神的国家，他们没有带领百姓单独的敬拜了独一的神。所以大约四百年以后，以色列就在巴比伦的手下被灭亡了。虽然大卫的王朝，大卫在地上的王朝终结了，然而他所预表的新约那神的统治却永远不会终结。所以在旧约里面，先知就已经预言，先知阿摩斯预言，神要在末后的日子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他要再次兴起一个大卫的后裔，重新坐在神的宝座上，恢复大卫的国度。这位大卫的后裔要来建造一个充满着神的全能、和平和公义的国度，带领百姓恢复过去敬拜神的荣耀。因此大卫后裔的应许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意味着神的国度在后裔中降临，耶稣基督就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大卫的后裔就是要凸显一个事，我可以用一句话去讲，他是 代表了神国度的君王，但是我是希望大家看到说，在圣经的里面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把这个脉络展现给我们看，就是要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就是神国度的君王。而今天借着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也就是承认耶稣是我的王。如果耶稣是神国度，这个很简单，如果耶稣是神国度的王，那么你拒绝这个王，你有没有可能进入神的国度？没有可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使徒行传说天上地下怎么样，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今天我们拒绝了这个王，我们是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的。今天我们唯有承认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才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神名下的子民。那么接下来就很对，就是我很重要跟大家分享的，进入神的国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谈论信仰的时候，谈论救恩的时候，哦，得救，我得救了，我罪得赦免了啊，那个我知道我未来有永恒的去处了。那么进入神的国有没有更深的意味要让我们去了解的呢？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圣经这么多的篇幅都在谈论神的国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哥罗西书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这个范围，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我不敢讲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我不知道，200多个啊，这个世界有200多个国家是在这个地上的世界。那我要告诉你，属灵的世界比较容易，属灵的世界不需要那么麻烦，要200多个国家。在属灵的范围里一共只有2个国，一个是撒旦的国，一个是基督的国。这就是说进入神的国，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离开那个撒旦的国而进入到神爱子基督的国。那么撒旦的国就是以撒旦为王，那基督的国就是以基督为王。下面这句话，以谁为王很重要啊，以谁为王就意味着活在谁的权柄之下。我接下来会解释这句话对你来说多么的重要。我们常常对一些信仰里面很重要的话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又很深入的去思想。我要告诉你，以谁为王就意味着活在谁的权柄之下。不信耶稣的人，以撒旦为王的人，就活在撒旦黑暗的权势之下。当你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的时候，撒旦所有的命令你就必须要遵行。当你相信耶稣进入到基督的国的时候，耶稣是你的王，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不再活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你乃是活在了耶稣基督权柄之下。你说我活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又怎么样呢？我活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一点一点更深的去挖。权柄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指向4个方面，第一个，在位者拥有的权威啊，你在什么的领域的里面 那个在那个领域的在位者就拥有对你的权威。我举一个例子，最近美国川普上台啊，颁布了很多让人胆战心惊的行政命令，所以所有的移民都开始心里面很不踏实。哇，这个川普这样再下去的话，搞不好今天是排墨西哥人，明天排穆斯林，后天就轮到我们华人了。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些的华人会比较担心呢？啊，哪一些的华人会比较担心？住在美国的华人，金梅你会担心吗？住在法国的会担心吗？住在法国的不会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川普的命令对于我没有权柄，我不属于他的国。这叫做权柄。当我们活在基督的国里面，就意味着所有黑暗的权势，所有不属于基督国里的权柄，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今天当我们活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撒旦一切的辖制，保罗说，哇，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种撒旦国的权柄。当你住在撒旦国里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想要行善的志向，但你行不出来。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进到了神的国里面，魔鬼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恐吓，一切的辖制都不能够再影响你，因为你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有人会说，我在国内待了那么多年，我好不容易来到一个自由世界，你再让我去找一个主啊，我不是自讨苦吃吗？今天要透过权柄，我要让你明白，当你进到耶稣的国的权柄之下，并不是说你要被这个捆绑，而是让你不再受那些本来让你害怕，本来让你失去平安，本来让你没有喜乐的事情的搅扰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的律对你没有权柄了。美国今天再颁布什么法令与我无关，因为我不在他的国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叫做权柄。第二个，权柄是拥有做决定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神有这种的权柄。为什么？我们形容说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上帝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决定他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起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的自由吗？我们的生命中真的能够想要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吗？还是我们所做的事其实都是被别人定义的，被别人要求的，甚至我们是活在一个自己坏习惯的辖制的里面。我们常常说，我太多听到太多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说，可能不是，我也想要早晨起来读经灵修，我也知道早晨起来亲近神让我一天都大有能力啊。我常常觉得很我很负面，我很消极，但是我一读神的话语啊，我就有力量了。我说很好啊，最近有读吗？没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晚上睡得太晚了，我看韩剧看到两点，我早晨起不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好，你想要去做，但是你没有那个自由，你被太多的东西影响了，你被太多的东西捆绑了。 而权柄意味着说，哎，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也由得我。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我们领受这个权柄，我们有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更加有自由去不做那不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的权柄的体现。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权柄，但神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好，第三，我们来看拥有一个执行职务的能力。权柄的第三个表现就是拥有一个执行职务的能力。最清楚的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他怎么样医病赶鬼。为什么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因为我之前已经说了，他说那是他领受的，他说圣灵膏抹了我啊，神的灵膏我，让我怎么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那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因为他在神的里面领受了这个权柄，他有一个职分，他是弥赛亚，所以他来他有权柄，使那个瘸腿可以站起来，他有权柄使那个被污鬼辖制的能够得以自由。这叫做权柄，就是我拥有一个执行我的职务，我的使命，我被托付的一个职务，我被托付的一个使命，我拥有去完成这个使命的能力。哎，这个也是权柄。第四，这个跟我们最重要。第四是权柄的意思是获得授权以行使能力。耶稣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权柄，要制服列国。今天当我们从黑暗的国撒旦的国进到基督的国以后，我们在神那里也被授权了，我们在神那里面被授权能够行使神赋予我们的权利。各位亲爱的弟兄，这点非常的重要。你被授权行使怎样的权利？你知道你们的权利吗？你们知道你的权利，你们已经得到了从神来的授权去执行这些权利吗？这些权利包括不受撒旦权势的辖制，这个权利包括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自由，这个权利包括在你的里面有改变和影响世界的能力。这其实就是之前两个三个，这三个权柄，这三个权柄的体现都因着第四个。这三个权柄本来都是耶稣的，这三个权柄本来都是在基督国里面王的权柄，但是因着我们今天活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获得了授权，我们也可以执行这些的权利。我们可以不再让不是神的国度里面的权势辖制我们，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来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里面也被膏抹，能够行神迹，我们被膏抹能够为人按手祷告，人的疾病就得医治。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力，我一句话宣告出去，一个人里面的黑暗权势邪灵的辖制就要离开。那个不是我自身的能力，那是因着我在神里面领受了这个授权，我拥有了这个权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权柄不是给的牧师，因为不只是牧师被叫做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吗？基督徒，基督大家都知道了，被膏抹的君王，所有被膏抹的君王都有这样的权柄，那是基督。那么基督徒呢？ 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基督徒就是一群跟随基督的受膏者，我们是小基督 Christian， 英文的 Christian 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一群同样被膏抹的受膏者的跟随者，这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因着我们也在圣灵里面被膏抹，我们被授权了，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被授权了，以至于我们也拥有这样的权柄。我真的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去体会，因为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到权柄这个字在你生命中的意义的话，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生命，因为你全部都在用你自己的能力。前两天看了一个见证，一个从小他有一个特别的，也不叫功能嘛，就特别功能，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有的人有从小他叫阴阳眼，阴阳眼的意思就是他可以看见灵界里面的东西，他从小就是一个有阴阳眼的人。所以呢，他小的时候他爸妈就很生气，他动不动就跟他妈说，妈，你旁边坐了一个人，他马上别乱说别乱说他从小因着他能够看见灵界的那些东西，所以很多的邪灵就搅扰他，他就分享，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刚开始一上床的时候，说本来坐在那里面那个大姐就是飘过来了，然后就扶在我的身上，说鼻子对鼻子就这么个距离，两个眼睛瞪着我说，你要睡了吗？这是他分享的。所以他从小就被这种邪灵的，你知道你看不见的话邪灵不会搅扰你的，因为他搅扰你不怕嘛，唯独看见了他越怕，邪灵越搅扰他。他大概到17岁的时候，他拜了一个师父，拜了一个道教的师父，开始修行法术。一开始很兴奋，为什么？当他修炼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发现他有能力了，一般的小鬼过来赶他走啊，用法力赶他走，一斗法，他说他用那种法叫斗法，一斗法小鬼就走了。他一开始很开心啊，哇，然后呢，过两天又来了大鬼，打不过了，又跑去师傅那儿跟师傅说，怎么师傅又教他，他又好好修炼，他又有能力了，那个大鬼被他赶走了。大家发现问题了没有？灵界是无穷无尽的，你打走了一个，你修炼的不错了，好，打走了又来一个大的，你再去拼命修炼又来一个大的，后来他就说他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因为他白天还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经理人，白天上班，是他妈说的，见证里面他妈说他白天上班，晚上就跑到那个叫什么那个道教那个叫什么观啊，去跟师傅修行，回到家里面拜台打坐，说整个人，然后呢他太太就会说，常常就会睡觉的时候把他戳醒了，说你是不是又在打啊？是，为什么他睡觉都不能安稳的，他的灵里面一直跟这样有搅扰。直到后来他看了，有人给他一本圣经，他看圣经，他突然说，耶稣跟我是同行，说什么意思？耶稣也赶鬼啊，就是我赶鬼耶稣也赶鬼。但是他突然发现说，这个耶稣不一样，这个耶稣不用像我一样拼了命跟他斗法，耶稣一句话命令鬼就出去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后来就开始接触信仰，他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权柄。我讲的这么叫什么怪吓人的，我就是要让你明白，你在基督里你拥有的是权柄。我很快讲完那个故事，我再往下走。最后，最终那个人信了耶稣，那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那些邪灵就再没有来搅扰他，因为但是他的阴阳眼还在，他信了耶稣以后两年一直还有，但是他就发现说，哎，很奇怪，那些邪灵他可以看见，但他们都不可以靠近，他们的不可以靠近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修炼得更强，是有基督在他里面，邪灵不可以靠近，因为耶稣在他里面，他里面有从神来的权柄。两年以后，上帝特别的恩待他，就让他这个被搅扰的这个特异功能也没了啊。所以一家他太太本来要离婚了，跟他太太也会和好了，他妈妈也信了耶稣，一家信了耶稣。哎，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可以我可以把那个这是那个真情部落格里面寇少安牧师的采访啊，跟一个人的采访，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发给你，让你们知道我是讲的有根有据的啊，不是在这乱说。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有权柄，还要知道我们要运用权柄，更加要知道什么，怎么样运用权柄才会更有效。人的理解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见证，人的理解可能都是说，哦，我要不断的去追求更大的权柄。就像今天如果我看这个人不顺眼，我就要我在军队里面啊，我如果跟他不顺眼，我就努力要做大官，我做了班长，你也做了班长，我要做连长，我要做营长，哎，我的权柄越高，我越能够制服你，这是人的理解。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你生命中的那个权柄可以运用的更有果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理解一些东西。我问一个问题启发你，这个百夫长为什么会他命令这个士兵叫士兵去他就会去呢？因为这个百夫长是顺服在皇帝凯撒的权柄之下。如果今天这个百夫长他怎么样想造反，又不跟这个凯撒玩了啊，我不听凯撒的，我要叛变，当他失去了因着凯撒皇帝任命给他带来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在对别人讲话之后，别人就不会听了。同样的道理，今天开玩笑说，我如果站在十字路口，我穿着西装革履，车开过来，我说，那些车听不听我的？但如果今天我回去，我戴上一个大盖帽，穿上一个警服，我再站在这里，哎，车我就听，因为我在人的权柄之下。这个百夫长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这句话，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因为我在政府机关给予我的权力之下，我就可以命令你。因着百夫长是在皇帝的权柄之下，他就可以命令那个士兵。一个懂得顺服权柄的人，才能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柄。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至理名言。如果你希望你里面的权柄越来越被运用，不是你要追求更大的权柄， 而是要学习懂得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你才能更好地运用你手中的权柄。一个不懂得跟随领袖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因为他不懂得权柄的道理。很多的时候，上帝要透过让我们在人的下面学习顺服，来操练我们是如何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很多的是我们在小组里面，那个小组长的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可能想说，哇，这个小组长，你看他讲话语讲的颠三倒四，还不如我呢，所以我要站起来讲。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顺服我们上面的权柄，你永远无法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这是上帝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一个孩子，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如果不顺服父母的权柄，将来会有成就的。如果他不懂得在父母的下面接受权柄，他就不懂得将来上学以后他怎么做一个班长，他就不懂得怎么样到公司里面去做一个经理，因为他从小就不知道权柄的意义。一个不懂得顺服权柄的人，永远无法运用手中的权柄。在神的国里，我们不再受撒旦国的权，我们不再接受撒旦国的权柄，我们领受了神国度里的权柄。当我们越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掌权的时候，神国度的权柄越在我们身上彰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越顺服在神在我们身上的掌权的时候，神国度的权柄就会越在我们身上彰显。雅各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顺服神权柄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谦卑的生命。神应许那个谦卑的人，神要怎么样？赐给他更多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越顺服神的时候，你生命中越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当魔鬼来搅扰你的时候，一句话出去，一句话离开，魔鬼就要离开了。我真的看见有一些的有权柄的属灵权柄的人，他为别人医治祷告的时候，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就是简单的说，耶稣的医治进来，病痛出去，马上病痛就出去了。这样的权柄源于他更多顺服在神的权柄的里面。当我们更多的顺服在神的权柄里面的时候，你里面就自然会彰显一个神国度的权柄，以至于你只要吩咐，你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今天不是我们逃，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的权柄，魔鬼不能靠近我们。只要我说离开，别玩去，魔鬼就必要离开逃跑了。大家知道这个权柄的意义了吗？当然我不是在教导你们，我也在学习，我们要一起学习，把我们生命中已经领受的权柄很好的运用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活在神国度里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高抹的人，都从神那里获得了权柄。 我们都领受了治理 能力和智慧，我们都代表着神来治理他的创造。让我们真的今天学习哈、让我们抓住神国度权柄的真理，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谦卑顺服的生命必蒙神的赐福。神要在这样的器皿上彰显出属天权柄的大能。这样的器皿无论走到哪里，就会把神国度的大能带到哪里。这样的人无论去到哪里，福音就会释放出能力，就会看见人的心回转归向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甘心顺服的人，透过我们这些顺服的器皿，让神国度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彰显。